平安啊！我哋先一齐祈祷。所以天父，我哋感谢你自己恩典，俾我哋喺主日清晨可以嚟到敬拜你、赞美你，让我哋可以聆听你嘅说话。求圣灵喺我哋心里面帮助我哋，让我哋啊讲嘅讲得清楚，听嘅亦都能够受圣灵嘅感动而得着智慧。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祷，阿门。最近几个星期咧，我哋都系思想创世纪第一至到第三章。今日咧，我哋会思想最后一段，系关于上帝嘅审判。喺未思想今日经文之前咧，我想先同大家思想一个观念，就系天国。嗱，当主耶稣出嚟传道嘅时候咧，佢就话咧，时机成熟了，上帝的国快实现了，你们要悔改，顺从福音。而当主耶稣复活之后颁布大使命的时候，他就说上帝已经把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说天国已经来了，因为他已经是拥有了天上和人间所有权柄，即是说主耶稣是已经开始做王了。天国就不是天堂，天堂可以是一个地方，一个不是在世上的地方。天国呢就是一个不同的概念。天国包括一位的君王统治一批的臣民，而整个地球呢都可以是天国的国土。有了这个天国概念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里面呢，是接受上帝的管治。所以伊甸园呢可以说是一个微型的天国，或者呢可以说是一个天国的缩影。但上个星期呢，我们看过亚当夏娃抵受不住蛇的诱惑，他们怀疑上帝的良善，加上自己的情欲，就违背了上帝的吩咐，吃了禁果。上帝本来是曾经说过给亚当听的，假如他吃禁树上的果就一定死，必定死，马上死。不过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没有死，那是不是上帝呃了他们呢？反而那条蛇说的说话是真的呢？可能有人说他们未被审判，所以还未死啦。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，是有关审判的。他们在受了审之后都没有死。那么我们怎样解释他们没有马上死的事实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要从死的观念来到开始讲。对我们来讲呢，死呢就是指肉身的死亡啦，医学上呢可能用心跳停了或者脑电波停了作为死亡的指标。不过呢庄子曾经讲过，哀莫大于心死，而身死次之。他意思就是说呢，用死这个字去形容一种很可悲的情况，在中文里面都是可以的，不一定是指身体的死亡。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，亚当和夏娃其实已经死了。首先他们宁愿是信条蛇讲嘢，都不信上帝。这个就是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了，失去了跟上帝原本有的属灵的关系。保罗曾经这样说，他说从前你们因犯罪违抗上帝的命令，你们在灵性上是死了。这个可以说是灵性的死亡。第二方面的死就是亚当和夏娃那个很纯洁纯真的自我，只是知道善而不会知道恶那个的自我死了。而最后呢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都破裂了，那个是另一种的死。你喜欢接受哪一种死的意义都无所谓，总而言之呢，上帝不会呃人的，死就死了，死了。 不过人死后就不是一了百了的。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话呢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有上帝的审判。亚当和夏娃虽然死了，却仍然要接受上帝的审判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上帝对他们的审讯和判刑，也会思想上帝对他们和对人类的恩典。在今天的经文三章九至到十三节记载了上帝的审讯过程，一共有三问三答。三章九节是上帝呼唤那个人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亚当犯罪之后，那个纯全的亚当死了，那个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犯罪的亚当呢，就匿埋了。上帝是无所不知，亦都是无所不在。他呼唤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不是由于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，而是亚当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他不知道自己已经从上帝的角度里面失落了。很多基督徒都是一样，起初听到福音的时候很开心接受了，参加教会一段日子之后可能觉得是都是不外如是，慢慢就从教会中失落了。我记得很多年之前我在香港那时不是做牧师的，在一间会计师楼工作，有些同事由加拿大那边回香港跟他们谈起信仰的时候，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都信耶稣的，都有回教会的可能加拿大的生活就没有香港那么多姿多彩，他们就去教会参加活动，但回了香港之后就没有再去教会了，他们自己是从上帝的国里面失落了，要等上帝藉圣灵去唤醒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自己去想一想自己究竟在哪里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主，我们的身体来了，我们的心有没有来到呢？亚当回答说自己很害怕，躲起来了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我赤身露体，这个当然不是真实的原因啦。纯全的亚当失落了，现在这个亚当变成是讲大话的亚当。三章七节明明告诉我们听，他们偏了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身体，那就是说他已经不是赤身露体了。很多人都好像亚当一样的，犯了罪就不敢坦白承认，反而是找其他理由为自己辩护。我记得圣经中记载过扫罗王，其中有一件事就提到他是违反上帝的吩咐，上帝吩咐他去攻打亚玛力人，并且要毁灭所有那些亚玛力人和他们的牲畜。但当扫罗打完仗之后，哇，他见到很多战利品，他就很想留下一些战利品，所以他就杀了小部分那些老弱病残的牲畜，毁灭那些没用又不值钱的东西，而留下那些很多的牲畜，好的牲畜就作为战利品。不过当撒母耳去见他的时候，他首先怎么说呢？他说撒母耳啊，让上帝赐福给你，我遵守了他的命令了。撒母耳说是真的，为什么我听到这么多牛羊鸣叫的声音呢？苏罗就回答，哎呀，这些呢是我的军队从亚玛力人那里掳回来的，他们留下那些最好的牛羊，为了要当牲祭献给上主你的上帝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上帝的命令是全部毁灭，苏罗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反而他说，哎呀，我很爱上帝，我想献祭给上帝。亚当违背了上主的命令，吃了禁果，使他很害怕见到上帝，他就说由于是自己赤身露体。所以上主质问他， 我说你食咗我禁止你食嘅果子嘛？上帝知道佢犯咗罪嘛，叫佢要面对自己嘅罪。亚当又马上识嘢啦，推卸责任啦。佢话：哎呀，你俾我嗰个伴侣啊，嗰、那个女人啊，攞个果俾我，我就食咗啦。亚当如果是华人呢，他一定是姓赖的。他的回答呢，不单止是赖个女人给果子他吃，还赖埋上帝，你做那个女人呢是你做的。他的含义是说呢，哎，上帝啊，本来我一个人独居的时候呢几好啊，我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啊，是不是没有啊，但是你又做个女人给我，他又拿些禁果给我，才是搞到我吃了。我们当中的弟兄要记住，不要学亚当。圣经记载了他的回答，不是叫我们效法他的。自己有错就自己认，承担责任。十三节，主上帝就问那个女人，我你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咁佢又回答佢话咧，嗰条蛇呃咗我，所以我食咗。个女人嘅回答都好特别啊！从十二节嘅上文睇上嚟咧，上帝问嘅问题咧，应该系你点解攞禁果俾亚当食啊？夏娃嘅回答咧就回答话我自己俾条蛇呃咗啊，就食咗禁果。夏娃回答意思呢，可能就是说，哎呀，我认罪，是我错，我被条蛇呃了，吃了禁果。但是亚当他应该自己承认自己的罪。口呢是在他的身上。我即使给了个果他不吃，他都是可以不吃的嘛。他是有权不吃的嘛。审讯的过程完了。十四至到十九节就是上帝宣判对他们的惩罚。所有在这件事件中有份的都要受到惩罚。首先上帝呢就宣布对蛇的惩罚有两点。上帝呢就对条蛇说，你要为这件事受惩罚，所有动物中只有你受这诅咒，从现在起你要用肚子爬行，终生吃尘土。这个惩罚假如我们是按字面的意义来看呢，其实有点莫名其妙的。假如这条蛇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蛇呢是没什么分别的话呢，那么蛇本来就是用肚行的啦，那就不算是惩罚啦。除非这条蛇以前是有脚的，不是用肚行的，那才可以算是惩罚，是不是？另一方面呢，上帝说蛇呢要终生吃尘土，那是不是只有那一条诱惑夏娃的蛇才是要吃尘土，以后的蛇就不吃尘土的呢？那我们现在知道蛇呢就不是只是吃尘土的，大概都没有什么动物或者昆虫呢单单靠吃尘土为生。所以我想这个诅咒的关键呢是在这个终生吃尘土，吃土啊，终身吃土呢就不是用，不可以按字面来解释，而是一个比喻，是比喻失败的意思。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呢都有用尘土做比喻的。举个例，在诗篇44篇25节那里说，我们扑倒在地上，被击倒在尘土中。那个就是一幅失败的图画。意思是说呢，蛇在动物之中呢是注定失败的。第二方面的惩罚呢，在十五节，我要使你跟女人彼此仇视，她的后代和你后代互相敌对，她要打碎你的头，你要咬伤她的脚跟。我们留意到这里那个她是单数的字，后代亦都是单数的字，所以呢是蛇的某一个后裔和女人的某一个后裔有一个的斗争。女人的后裔呢就要打死蛇，头都碎了当然是死定了。而蛇呢只能够伤到女人后裔的脚跟，表示是轻伤而已， 咁而家嚟讲，我哋知道女人嘅后裔咧，其实系指耶稣，佢系玛利亚由圣灵感孕而生，系同男人咧冇关嘅。蛇嘅后裔咧就应该咧系指撒旦魔鬼。呢一场系一场属灵嘅战争，而主耶稣佢已经死咗喺十字架上面，佢已经胜过咗撒旦。我想呢个惩罚里面咧最厉害嘅咧。其实都是仲讲到咧，人同动物嘅关系破裂咗，失去咗和谐共处嘅情况。所以咧，华人中意食蛇都系啱嘅，我哋唔能够同蛇有好嘅关系嘅。好，让我哋咧睇睇上帝对女人嘅惩罚，都有两方面。第一，女人怀孕嘅痛苦咧会增加。咁我哋不必考究咧，呢个女人咧未犯罪之前生仔系咪冇乜痛苦，或者有少少痛苦？犯咗罪之后咧就增加咗好多痛苦。呢个不必考究啦。第二咧，对丈夫咧就仍然有欲望啊。对丈夫仍然有欲望，而他要管辖你。咁做丈夫又唔好太开心，以为咧太太咧上帝注定佢咧系要恋慕我噶啦，呢度欲望呢个字咧，同希伯来文控制嗰个字咧系同一个字嚟嘅，喺四章七节就可以睇到噶，可能冇整出嚟啊，喺四章七节咧，上帝对该人话：罪要控制你，可是你必须制服罪。所以女人对男人嗰个欲望咧，其实咧系有啲系想控制个男人嘅意思。因此咧，跟住落去话咧，他要管辖你。咁呢个惩罚就话，其实夫妻之关啊，由于关系破裂咗咧，系会产生一个权力斗争，唔再系好似以前咁甜甜蜜蜜喺伊甸园里面咧跑嚟跑去，中意食下果子咁快乐嘅生活。而是讲到夫妻之间会有很大的矛盾，彼此相争。那我现在看看上帝对男人的惩罚。首先呢，如果我们是比较一下对亚当的惩罚和蛇和女人的惩罚的话呢，我们很快会看到呢，对男人的惩罚真是最长的。可能呢，因为男人是直接从上帝那里呢是领受了命令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可谓责无旁贷。而且男人呢受审问的时候又卸责，不是好像女人那样 坦白承认自己是受那条蛇的诱骗。所以上帝要亚当是承担更重的惩罚。亚当本来是从尘土而来的，现在土地呢就要受到咒诅，要长出荆棘杂草，亚当要好辛勤耕种先至有得食，而唔系食上帝开垦嘅伊甸园里面嘅果子。喺上帝嘅审判同惩罚里面咧，我哋睇到咧，仍然可以睇到上帝对人仲系充满慈爱同恩典嘅。点解咧？首先喺惩罚里面，蛇同土地系被咒诅嘅。是被咒诅，被上帝咒诅。但亚当和夏娃就没有被咒诅，他们有惩罚但没有被上帝咒诅。第二呢，在第二十一节，上帝亲自用兽皮做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子穿。他们要离开伊甸园了，上帝用兽皮做衣服，用兽皮做衣服起码都要杀一两只兽啊，我唔知啲兽有几大只啊，要做得衫俾佢着啊，仲俾两个人着啊，咁所以呢一定呢要用杀几只兽啊。皮衣呢梗係比呢个无花果树叶做嘅更加耐用，更加暖和啦。今日我哋咁嘅天气冇人着件单薄嘅衫出街啊，个个都着啲厚啲嘅衫。第三，在22至24节的经文呢，我们22节要解释一下了，新译本是这样译的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 过相似，能知善恶。现在恐怕他伸出手来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这句说话呢，看过希伯来原文和其他 六个的英文译本，新译本的翻译是正确的。蛇对那个女人说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会像上帝。事实呢，是他们只是像上帝其中一位，很特别。我们所信的上帝呢，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其中只有一位能知善恶。知善恶呢，并不是单单理性上的知，更加 是强调是决定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，决定什么是善和恶的权力。其实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，就不是一件坏事来的。问题呢，是对人来讲呢，我们很多时候是知道善却做不到，做出来的往往是恶事。上帝本来呢，是盼望人会听他的说话，让上帝去为人来到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。而假如人是遵从的话，就会永远住在伊甸园里面，享受那个和谐美好的生命。但是人不听上帝的话，自己决定做违背上帝命令的事，人就在经验上，经验上不单止理念上知道什么是恶。他们吃了禁果，就马上经验到那件是一件恶事，他们的审美眼光完全改变了，本来直身露底不以为耻，但是开始改变，还要躲起不敢见上帝。上帝惩罚他们要离开伊甸园，离开天国，失去了和上帝的关系。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仍然有机会去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永远活下去的话，那他们就永远活在一个破裂关系的状态当中，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情况。所以上帝不准人再走近那棵生命树，在极痛苦的情况下永远活着。这个就是上帝对人类的恩典。咁呢段经文对我哋有咩意义呢？首先我哋要认识上帝系一位会审判人嘅行为嘅上帝，佢系会审判人嘅行为嘅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正话提过啦，人人必有一死，死后有上帝审判。亚当同夏娃食咗禁果之后已经死咗，仍然要接受上帝嘅审判。所以呢，千祈唔好以为信咗主之后嘅行为唔重要。唔好以为呢只要我做过一次嘅决志祈祷，以后可以肆意犯罪任意犯罪，我一样可以去到天堂。我认识嘅上帝，圣经所启示嘅上帝，绝对唔系一位姑息罪恶嘅上帝，佢系会审判。第二方面呢，我哋相信嘅上帝系一位有爱有恩典嘅上帝。虽然他不能不惩罚亚当和夏娃，他是没有咒助他们，蛇就永远受咒助，但是人不会。有一天上帝的仔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让凡相信接受主耶稣的人都可以和上帝有复和的关系，重新享受天国里面的和谐生命。最后呢，上帝呢是尊重人的自由选择，不过生命的选择呢是很有限的，只有两个。你信上帝的，你就会得到一个永恒和谐美好的生命；不信上帝的，那就自讨苦吃，尘土归回尘土，最后去地狱。在我们当中，假如有未信主的朋友，今日上帝仍然俾我哋有两条路去选择，你可以选一条简单嘅道路，就系相信耶稣，同上帝恢复好呢个关系，可以有入去天堂、进入天国嘅把握。你亦都可以选择继续走自己嘅路， 嗰條係離開上帝嘅道路，係啊好高嘅機會係直通地獄。我鼓勵你要為自己嘅生命作智慧嘅選擇，相信耶穌係人生最美嘅祝福。請我一同低頭祈禱。親愛天父，感謝你冇按照我哋嘅罪過懲罰我哋，亦都冇因為我哋嘅過犯報應我哋，反而當我哋仲係罪人嘅時候，你就差派咗你嘅獨生愛子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。求你幫助我哋忠心跟隨你。假如有人仲未認識你嘅，求你嘅聖靈感動佢做明智嘅決定。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